我是李老师，
我是安老师，
我们一起和李
安
老师聊宠物。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我是安老师，
我们李安老师聊宠物，今天又跟大家在线上跟大家分享宠物的吃喝大小事。那我们上次跟安老师已经聊到了猫的部分，我们谈了很多猫的玩乐，即如何可以带猫啊、遛猫以及猫的照顾事项。那我想很多的可能狗狗就开始抗议啦，那我们怎么都不讲讲狗的事情呢？所以安老师啊，我们今天可能是要有一些福利给我们这些狗狗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哪些的事情吃喝玩乐可以怎么来照顾他们。
所以接下来，所以李老师你可能要好好稍微介绍一下那狗狗有什么样好玩的地方咯。
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猫猫跟狗狗它们个性上就有一些的差异。其实狗嘛，它是比较外放的，所以每天如果你没有带它出去走走遛遛，它可能就会精神压抑不愉快。所以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很多的那个毛爸毛妈们说不能带狗狗出去遛狗，不仅啊他们那个狗狗心情不好，而且家里气味弄得很重。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带跟大家讲如何在台北市、新北市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带狗狗出去遛，而且不是只有在家里附近哦。Okay. 那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我们要到远点地方的话，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交通的问题怎么办？那不是每一个毛爸毛妈们平常都要开车出去，就算能开车出去，停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啊，李老师在之前的时候啊，其实心中也曾经想要开过宠物旅馆。那我做个小小的调查，结果我发现啊，大家们常常会带自己的宠物出去的地方都没有很远，大概就走路能到的地方，不管是宠物医院或者是宠物店、宠物美容院等等。所以一旦要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交通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当然了，现在很多的计程车也开始有可以有宠物的专车，它可能给提供笼子，然后可以定期的消毒，但是终究那还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我们有没有更经济的费用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现在在台北市动保处有14条的宠物友善公车。那我们也可以带着悠游卡轻松带我们的狗狗们去台北市溜达溜达了。
所以李老师你想是说有公车，那是哪几条公车，然后这些公车可以到达哪里去，然后狗狗可以在哪里玩呢？
好的，其实台北市的14条公车呢，目前李老师可能在线上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包含了像林东、225、262的区间车、279、265、669、679、中六、620、681、207、257、一路以及757。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些路线呢都是从市区会往郊外走的路线。那我们待会也会把这个路线整合起来 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坐公车到台北市的三个宠物友善公园。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带着我们的狗狗带他们去公园溜达溜达，而且在上公车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也不会受到歧视哦。
你刚才讲说三个公园是哪三个公园啊？
我们会有三个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台北市的市中心，可能很多人如果你没有养宠物你可能就不太知道。像我们在台北市中心，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华山附近就有个华山公园的活动区，它就在我们华山文创园区的后面，离市民大道非常的近，而且有一个大草坪，甚至我们可以到附近，如果除了这个地方之外，也可以在华山的大草坪也可以溜一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外商园区有一个至善公园的狗活动区，它到了外商区之后，那是纯粹的郊外户外，不仅好山好水，那我们也可以在那个至善公园附近让 不仅我们人有可以这样接受故宫的文化气息，我们的狗狗品质好像也提升了许多呢。那第三个，我们会在靠近南区我们文山古亭区的朋友们，它有一个古亭的活动区，它也是一个新开放的一个宠物公园，所以我们在附近呢可以逛完公馆四大商圈之后，也可以过去那个地方吃吃喝喝，带我们的狗狗去溜达溜达。
那个华山文创，文创我知道在哪里，那个就在忠孝跟新生那附近，那个其实有一个捷运站是忠孝新生站是可以到的。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坐捷运过去，只不过坐捷运呢跟坐公车还是有点小小的不同。
诶，不是捷运也可以，现在不是也是可以狗狗可以搭捷运的？
是的，不过捷运的规范哦比较严格一点，因为我们终究还是要考虑到捷运是大众交通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它会现在会限制你必须要用笼子来携带，只要所有的宠物不管是鸟啊或者是狗或猫，它都必须要求是要进笼才能上捷运。但是这个对家里可能是养中大型狗狗的朋友们可能就比较困扰，如果这样子那怎么办呢？现在很遗憾的，除了导盲犬之外，捷运还是有一个相当的限制。但是宠物友善公车这一点就打破了，它不需要笼子，只要有细绳，我们就可以带我们的猫狗上宠物公车。更重要的，还不收费耶。
哦，宠物上公车不收费，只收人的费用。
对，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说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八只狗就上公车，就变成真正的宠物专车，这个还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是一人一宠，收一次票，所以是收人的钱，但一个人只能带一只宠物。
哦，了解。哇，那也其实很方便耶。然后
是啊，
虽然捷运是要有所谓的运输笼，其实也是挺方便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拿着那个宠物像娃娃车一样这样子把它推出去，其实也是还蛮好的。
对，不过呢这个部分哦，公车虽然方便，但它还是有些限制。那宠物的话像我们搭捷运，只要你带笼子，在捷运的营运时间，你随时都可以带你的宠物上捷运，这是从捷运方便的地方。但在宠物公车的话，因为考虑到我们还是要跟人有些这样交通啊，或者上下班的时候会有些拥挤，所以虽然有这14条，但它有一些是专用的发车时间，所以可能我们要去搭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细节。
Okay.
至于这个细节的话，我们可以上动保处或者上公车处可以查阅他们发车的时间。不过我想毛爸毛妈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是在周末跟假日的时候发车，刚好也是我们休假可以带宠物出门的时间。
也的确是啦，因为大部分能够带毛小孩出去遛，能够到公园去玩也几乎是周末了。
对，其实我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台北市动物保护处的网站，它就有台北市周末假日友善狗狗公车路线，这里面就非常清楚的有更多的更多的狗运动公园或活动区路线发车时间，以及你要到哪一站去下车。
OK。
所以像那个安老师啊，你常在那个台北市动物之家服务嘛，其实那个附近就有一条公车线耶。
我还不知道，因为我都是开车过去。
是的。所以下次如果我们朋友想要去台北动物之家看看安老师如何可以跟我们的猫咪们跟着互动的话，你就可以坐279啊，他可以到内湖焚化厂站下车。那就算台北动物之家完了之后，附近也有一个台美毛宝贝快乐公园，也可以去走走运动运动，那都是非常合适的。
不过原来那
边要注意一下发车时间哦，它只有在9点12点半跟2点半3班有这个时间。
所以那个是平常日也是这样子的时间吗？
只有在周末跟假日。我想 平常日九点的时候是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如果上班的时候突然大家看到有一些很多人看到狗狗上车的话，我想对狗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吧，可能狗狗也会很紧张，你看到这么多人挤在这边，
对人也是负担，因为会舍不得下车去上班。
我这也是我想就是他们试公车会担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目前这些宠物公车发车时间都是集中在周末假日，当然出发的时候如果您会担心，也可以去动保处或施工处那公车处那边可以询问一下。
嗯，好，哇，这还蛮棒的一些资讯的，说实在的我不是公车主还真的是不晓得呢。
对啊，但它还是会有一些的小小的一个限制，如果我们搭公车的宠物公车的时候，请各位的毛爸毛妈们要注意以下的事项，就说虽然我们这些我们的狗跟猫猫它不用进笼子，但都要细审，而且我们都必须要确认它都要做完宠物登记，要注射呢狂犬病疫苗。当然你在上车的时候司机不会去给你确认，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毛爸毛妈们都能够自律，一定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毛孩也保护其他的毛孩。然后每个乘客呢，我们只能携带一只狗狗或猫猫。那当然因为狗狗是不收费的，因为它是友善的，但是它也不可以坐上位置。那我们在车上呢也不能喂食。如果只要注意到这以上事项，我们就可以轻松愉快的带我们的狗狗猫猫们坐这个宠物公车快乐去公园里面活动奔跑溜达了。
嗯，说到还要呼吁一下，万一狗狗在那个公车上如果有便便跟尿尿的话，那还是需要请主人要顺道要整理一下哦。
是的，这是我们自己国民礼仪，也是我们对毛孩照顾们的一个准则。那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的讯息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上台北动物保护处上面的网站，除了我们刚才跟老师分享了三个室内的狗狗运动公园之外，其实它还有一些像在河滨公园的，像我们很著名的迎风狗运动公园啊，我们刚刚谈到台美毛宝贝快乐公园，还有像万兴啊、北市湖、玉城、湖东，非常多非常多。我想现在台北市政府在我们的宠物照护师们的确是花了很大的心力，所以我们要给台北市政府要给科批拍拍手。
好，有这么多的运动公园，我们要不要来稍微分享一下哪一个运动公园觉得是很最适合毛小孩去玩的呢？
好，就在这几个公园里面啊，其实李老师去过的哈，我最推荐的是迎风狗运动公园。因为迎风狗运动公园呢，它就在我们的基隆河的河滨公园河畔，所以第一个它是有隔绝的主要的道路，你开车到了公园之后，不管你开车或坐公车走路进去，它都是有很空旷开旷地方，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狗狗可以尽情的奔跑，我想对人对狗来讲都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您带的是活动量大的狗，比如像是边境牧羊犬、狼犬，或者是中大型的狗，像李老师之前就是养哈士奇，那请李老师惨痛经验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不要再跟犯李老师一样的错，就是说我们到了公园之后，如果你没有把握，千万不要放开洗身，要不然狗狗一看到这么大的草地一跑出去，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头跑回来，你在后面追会追得很辛苦，因为那个场地不是普通的小，
意思就是非常的大。
对，你可以在里面跑马拉松，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跑不过他，我建议你第一次或者刚开始你还没有很能够掌握你狗狗或猫猫的习惯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放开洗身，否则啊，你可能你家的那个猫孩啊，体力还没有消耗到，你自己体力就被消耗光了。
嗯，所以最好的建议是再加一些训练，那个一些口令，训练好以后再带毛小孩出去玩。
是，所以请一定要记得常常来收听我们李安老师聊宠物，告诉您一些宠物的行为知识。安老师会跟大家讲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宠物可以跟我们做伴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动作，而且用什么的方式可以带领好它，这样子当你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的时候就不会手足无措，一看就好像是那个放出去的那个火箭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头。
哇，李老师这样子讲的话，等于是之后的几集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我们要去录一下，就是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口令，怎么把猫小孩给叫回来。
我想这是基本需要的，我想这也是各个猫爸猫妈孩毛啊，毛爸毛妈们所非常需要的。因为我想人也是这样子，当如公园看到那么开旷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放开心胸，哇，大叫大跑。对，那你的猫你会这样子，你的猫话也会一样。所以对对
的。
不过另外就是说，当我们不要放开心胸，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那样子的公园里面，不会只有你自己的猫还在那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猫孩，有大有小有老有少，所以大家在一起可能有时候玩的激烈的时候，可能有些情绪上来啊，然后有些争执就不太好了。所以初期李老师安老师会建议大家到了开放的地方公园的地方，千万千万不要放开牺牲。
那这样子我就好奇的想问了，那什么样的状况下是可以放细绳？因为毕竟很多毛爸毛妈就是还是希望狗狗能够自由的奔跑啊。
那李老师这边会建议啦，就是说在你了解你自己家的狗狗啊，我想这个我们在空旷的地方主要会是讲狗狗，了解你狗狗的习性的时候，之后它的攻击性他会玩的，比如说你可以训练他开始去捡球啊，我们可以用一些玩具跟他做互动，他不会去有攻击性的行为，然后附近可能也没有其他看起来比较具有攻击性或大型的狗狗，你可以试着放开让他在附近跑一跑。当然啊，如果你没有把握的时候，宁可我们把细绳放长一点，也不要贸然的就把细绳放开。我想这是一个渐进的活动，就像教育一样，我们要熟悉毛孩的行为，毛孩也要知道我们要怎么跟他互动。
嗯，所以还是啦，就是一切都是慢慢来，不要一下子就放着这样子奔跑。
没错，欲速则不达。我们跟毛孩相处时间是一辈子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在这十分钟之内就要把我们跟他的幸福一次都用完。
嗯 ，OK， 好。所以刚刚是在讲到一个河滨公园，那在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公园，你像刚刚的公车不是有三个公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是说哪个公园会比较好呢？
另外一个其实李老师会建议的就是到我们的至善公园，在福林区，您可以坐620或681，在双溪公园站或者在梅林新村站下车。那一样不管是620或681的话，一天都有三个班次，那详细时间欢迎大家可以上台北市动保处可以去查询。那至善公园的地方呢，是因为它的附近也是一样，其实这是李老师的偏好，它附近也是一样会有那个黄溪经过，所以我们是在河边这样走，也是一样是个比较开旷长形带状的地方，然后附近公车那个在大马路边的压迫感也很低，所以就比较是一个室内有可以接触到自然地方，不会有太多的喧嚣，也不会有太多的交通工具的声音，是一个真正可以让人跟宠物放松的地方啊。这所以刚刚李老师介绍的地方都是个人的偏好，因为我介绍的地方都会在比较靠到河边，
然后感觉到李老师介绍的地方都是可以听得到虫鸣鸟叫的地方。
对，因为我想既然要放松，我们就不要在市中心的放松，我们可以到远一点地方接受到自然，真正就像一本小说 Cove Wild 对不对，我们都要回归到自然一样，我们人要回归自然，我们的毛孩也要回归到自然，有山有水。
okay. 感觉上你刚刚你在讲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 都可以想象得到，是说猫小孩看到这两个地方，那个脸部的表情，那个笑是很快乐的。
嗯，而且因为我想公车处它发车时间也非常的有学问，所以通常在这间隔大概是三个小时会有一班，所以你跟你的毛孩在那边三个小时，或者你有个进阶版，可以带他六个小时附近走走玩玩之后，不管是你或者你家的狗狗，我想在心灵跟体力上都会获得充分的满足。那一天你家的狗狗一定会睡得很好，你会睡得很好。
哇哦，原来他的时间是这样子安排的，就一次几乎就让你至少在那边玩三个小时，让你真的是让小朋友的体力真是耗足了。
对，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平常在上班的毛爸妈妈们或者最烦恼的一件事，就是说家里的小朋友体力太旺盛了，所以一旦如果体力没有耗尽，他就会成为一个破坏者，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跟世界大战一样。
这个的确是，这又讲到所谓的有一些狗狗们会在家里头会吠叫的情形，或者是乱咬的情形，那都是因为在家的体力其实是没有被消耗掉的，一定要透过出去不断的走啊跑啊，然后体力被消耗掉，家里头才会降低它的吠叫跟所谓的乱咬的情形。
是的，所以在宠物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之前前几集有讲到，当我们要把一个新生命迎回家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考虑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宠物。就是如果你要养狗，那你要养什么样的狗？小型犬、中型犬、大型犬，还是要做猎犬？哦，李老师这边有些感触，像在前两年特别流行边境牧羊犬。其实边牧呢，它是一个活动量非常大的狗，而且非常的聪明。所以如果你只是因为喜好，但是没有合适环境把边牧养在家里的话，那不管是对你或不边牧来讲，都是一个莫大的责难，因为它会把你家搞得天翻地覆。其实那也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体力要非常旺盛，他要把体力消耗掉。想想看，边牧以前是在原野上可以帮你赶羊的，左边跑跑，右边跑跑，把你羊赶回去，那体力耗量、消耗量是有多大的？所以一旦他不能在外面消耗体力，至少在你家消耗体力。因此，你要养什么样子的狗狗，会注定你会有怎样子的环境。
嗯，
当然，如果你已经不得已已经养的话，那就记得，我们要定期的带他去公园里面活动，让他去奔跑，把他体力消耗掉，那你回家就会轻松一些了。
嗯，的确是。其实这个不只是边境，像比如说大家常讲说很凶猛的比特犬也是，比特犬它会那么凶猛，也是因为它体力没有被消耗掉。如果它体力有足够的消耗的话，其实比特犬好好的教它的行为，其实比特犬也是可以很乖的。
是，不过讲到比特犬哦。今天老师也要帮，就是这些我们讲的中国讲的叫烈性犬，就是比较强烈的烈性犬，或者我们动保处分规范的叫做有攻击性的犬，要帮他们说个话。其实这些狗或者猫，我们在人类经过我们的需求分化之后，会把它某种特性给强化掉。比如说像梗犬，它就是猎狐狸、猎兔子的。那像这种斗犬，不管是藏獒、秋田，或者是比特，还有纽珀利顿，它都是有一种攻击性的捍卫犬、警戒犬。因此它的天性本来就是要保护主人的。那我们如果我们不清楚它的个性，就算不是这些犬，也不要随意去逗弄。所以如果像我们在如果在公寓里面，不管你有没有带自己的宠物，带自己的小朋友出去，当你看到其他的狗狗或猫猫想要去跟他做进一步接触的时候，千万一定要先征询主人的同意，因为主人会告诉你他们家的小朋友的个性适不适合让你做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他不适合，你硬要去逗弄他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造成他自己的受伤，你去怪到了毛小朋友身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是啊，所以人家都说啊，我想应该是以像我以前我们家的长辈们都说，当你要 跟别的不认识的狗狗接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过主人，不要自己说要跟狗狗玩就跟狗狗玩，到时候狗狗咬你那就来不及了。
对，其实这个 我想这个原理也很容易嘛。想想看，如果你跟你的家人走到户外去，突然有一个人过来拍你一下，逗你一下，摸摸你的头，你会觉得很火，想要给他反击回去。对，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我摸摸头无所谓， 被摸头就算了，跟有些人觉得被摸头我觉得很不礼貌。因此如果你不清楚对方的那个狗狗的习性的时候，千万一定要先征询主人同意，这个不仅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宠物的尊重。
哦，李老师，经你这样子一说，就让我想到是说，如果真的有陌生人 忽然过来摸我的话，不要说我反击了，我先生一定也会过去把那个人揍一顿。这个太奇怪了吧，怎么会有陌生人来摸我，这个很奇很，但我想象都觉得 好奇怪哦。
对啊，但是 你想想看，我如果我们到了公园，哦，看到了很多的狗狗猫猫，如果在公园里面走的时候，我们都会忍不住，因为太可爱了，想要去摸它一下。我想既然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喜欢被别人这样子问，被人这样子摸，那当我们要去摸别人的狗的时候，是不是要尊重一下呢？
真的，现在想一想，我觉得那些狗因为觉得说，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奇怪，没事来摸我干嘛？
对啊，就算是我觉得 很享受这样子被尊重被宠爱的行为，但是还是要问一下主人吧。对，也许主人觉得他这样被摸太久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比如不管是情绪上啊，或者是感染上的问题的时候，对，那我们就要尊重主人的意见。而且让我们是希望到宠物公园，因为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可爱的狗或猫，甚至是其他的小动物，那我们在不清楚它个性上贸然去跟他做接触做触摸动作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有时候引起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这就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与其说尊重主人，还不如说尊重当事狗吧。那个当事狗你觉得刚就像我刚刚讲，当事狗你觉得说你这些人好奇怪，那还不如说尊重当事狗，让当事狗觉得舒服一点。
没错没错，既然我们现在是把宠物当作家人，当作我们人的平等来对待，那我们就要想设身处地，如果我们不喜欢的行为，我们也不要做到我们的狗狗或猫猫的身上。
嗯，
所以我像安老师啊，我们前阵子不是去宠物展看吗？我就有看到有些人就是他带着猫猫去逛宠物展。哦，虽然带猫猫逛宠物展这个可能不是安老师非常推荐的行为，但是李老师也看到有些人就是猫猫可能把它趴在主人肩上的时候，后面就有人过去可能摸，想去摸那个猫猫的头，那只猫咪啊可能就生气的用爪子去给它拍掉，抓它一下，让后面的人被吓了一跳。其实我想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尊重生命，不管这个生命是人或是宠物。
嗯，我刚刚心里头的 OS 就是这个猫干得好啊。
对对，不过有些猫猫狗狗他们也是很希望是可以跟人的互动，所以我们在不清楚他的个性，还是先询问主人，因为主人跟他早已相处，最知道他家的小朋友是不是一个外向的小朋友或是一个内向的小朋友。
是啊，的确是啊。
所以我们如果到了公园的时候，当然我想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基本的相处的礼仪，那也请各位毛爸毛妈们也别忘记我们自己要携带一些就是牵狗系狗绳，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便便尿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一些塑料袋把它包扎清楚再丢掉，然后可能要带一些水水把一些的尿或者那个便便的那个残留给冲洗掉，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大家每次来都会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开放舒服的空间。
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就是牵狗狗的时候一定要系上所谓的牵绳，然后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是说我的狗很好啊，它都不会乱跑啊，都不会怎么样。可是我看过太多的意外，就是主人都这么的想， 可是狗狗受到惊吓的时候是乱窜，然后导致到狗狗后来因为乱窜车祸而死亡的，我看过太多这样子的案例了。那为了不要让这种悲剧发生，在进入任何安全的公园之前都请先系上牵绳，然后等到进入公园真的觉得安全以后，然后再放狗狗去自由去奔跑。
对，不过安老师，您知道如果狗狗在公园里面奔跑，奔跑完之后最重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吗？
把屁屁解起来系上牵绳。
除了这个之外。
哦，那就不知道了。
一定要记得适度的补充水分。
哦，的确是，的确是。
因为它跑了之后通常会消耗掉比平常更多的热量跟水分，所以一定要帮它补充水分，避免它会产生中暑。那像最近台北因为可能气候极端气候啊变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到了11月天气本来应该很冷了，但现在还是很热。所以特别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狗狗出去可能就不会那么热了。水分的补充还是非常重要的。
哦，这个让我想起来提醒大家一件事，像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就不要让狗狗走在地上，因为那个柏油路其实是很烫的，是会伤到狗狗的脚的。
对，所以到了像我们刚刚介绍几个公园的话，它都是有草地可以让狗狗去奔波，不管对它的足或对它的爪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承载。但是很没有办法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大型的犬，从下车走到公园的这段距离可能免不了还是会走到硬的地面上，那可能就请主人们可能就是早点出门，然后太阳小了我们再回家，抓紧时间规划自己的行程。
嗯，是，的确是。好，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讲到狗狗要去哪里玩。我们讲到了有台北市有三个公园，分别是华山、芝山跟文山区的一个公园，叫做
古亭区。对，
古亭区，对不起，基本来讲是整个台北市中区、北区跟南区都各有一个公园了。然后最后讲到了一些合并公园。
对，
然后大家要切记哦，到了公园里头该有的该准备的东西，像是狗狗解便的袋袋啊，然后一些还有准备一些水啊，都要稍微准备好。除了解便以外，就是尿尿的地方稍微要用水冲一下。然后狗狗运动完以后要帮狗狗补充水分，那记得哦，要帮狗狗上牵绳。如果狗狗在刚开始去公园玩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放开狗狗让它去玩，因为在狗狗不熟悉环境下，你可能是追不回狗狗的哦。那就界定是当你熟悉狗狗以后再慢慢放开让它自由奔跑。
是的。
嗯，
然后如果他对于这个公车路线也可以去我们台北市动保处跟我们市公车那公车处里面做查询，要注意他的发车时间，不要兴冲冲过去了之后结果发现没有车回来，那还是很尴尬的一件事。
对，谢谢李老师提醒，我们总共有14条的公车路线。
都在周末的假日的时候会定时的在发车。
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咯。
对，如果各位听众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是李老师，
我是安老师，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我是李老师，
我是安老师，
谢
谢
大
家
收
听
李
安
老
师聊
宠物，
记得帮我们按赞跟订阅哦。